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过去这几次的聚会当中，我们已经一连串的谈到了四次尼希米记，今天是第五次。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尼希米记，从第八章我们看完第十章，事实上中间好像跳过去第七章，不过第七章我会做一点简单的一些介绍。关于尼希米记，我们知道整个的目标是在重建一个好像是一个属物质的一个城墙，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整个尼希米记所要代表的、所要教导的，就是关于一个属灵的一个圣工。可是，在属灵的事工上，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而是一个属灵的事物。而属灵的事物，永远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工作。很多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总是比工作本身更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工作牺牲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重是物质的成果，而忽略到人才是整个最重要的。工作可能不是达到最好的效率，但是人如果被建造了、被建立了，那才是根本的。但很多时候教会是看重工作的效率多过于人，结果呢，工作的效果好像效率很高，很快做了决定，人受伤了。这不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永远是人是第一的，工作是其次的。我们可以有第二等的工作，但是人被建造了，这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希望有第一流的工作，结果呢，人却受伤了。尼希米非常了解一件事情，圣城盖好了，可是只是一个漂亮的完整的城墙，并不是代表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人民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从此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尼希米记应该写到第六章二十五节结束了，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结果。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然后尼希米记结束了，何等的美好。可是不是，尼希米记一共写了十三章，第六章之后还有七章呢，而且你看到后面的问题还很多呢。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没有准备详细的叙述，不过我要做一点简单的一些背景的说明。第七章一开头提到什么呢？第一节，城墙修完了之后，我安了门扇，守门的、唱歌的和利未人都已经派定了，然后就派他的弟兄哈拿尼，还有一个叫哈拿尼亚，两个人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呢？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的人，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他分派了一些忠信的人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他把一个忠信的人摆在一个地位上来管理、来带领整个的一个工作。那么他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人，其中除了看门的还有唱歌的。教会最重要有两种人，一个是看门的，还有一个是唱诗班的。因为这两种人都是抛头露脸的。看门的，你在那门口做招待的人，人家一进来还没看到教会别的，就先看到看门的那些做招待的人，所以你们的笑容对教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唱诗歌的也是一样，不要记得只记得唱歌词，忘记你的脸上的表情，大家所看到的是看到你的脸。所以有时候我们太专心注意唱歌词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所给人看见的是什么。当时尼希米不但派了人管理耶路撒冷，他派了分派的人守门，分派的人唱诗歌，还有利未人，他没有说他们做什么，其实是管理圣殿、管理圣城的许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会提醒的。接下来整个第七章很多的是家谱，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很多人很好奇的说，不知道尼希米记第七章庄牧师要怎么讲，结果我今天不讲。 但是呢，你仔细看的话，尼希米记第七章从第六节一直到最后，跟前面一本书叫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十节，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去对，对这个家谱的名单，你会发现80%-90%都是一样的，80%-90%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80%-90%是一样，还有10%-20%不一样。那么一样的原因，因为都是讲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的一个家谱和名单，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有兴趣的是不一样。我们读圣经，很多人都喜欢鸡蛋里挑骨头，蛋吃下去了，不过问为什么有骨头，所以一样没有问题，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问的问题。那么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尼希米记第七章所记载的家谱跟以斯拉记第二章所记载的家谱有一些不一样呢？那么很多人提供不同的答案。那么我个人觉得比较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是说，因为以斯拉记所记的名单是提到说当时有一些以色列人要回到巴勒斯坦，那么就写了一个名单，因此那个名单是预期登记要回去的名单。尼希米记呢是真的回去的人的名单，所以很像，可是有些不一样。就好像上个礼拜有人要登记去参加采苹果，登记的据说有40几个人，去了30几个人，所以登记要去的人跟真正去的人可能不一样，有人没登记去了，也有人登记了没去了，所以有两个不一样的名单。但重要的当然不是去追究谁去了谁不去，不过他保留了一个记录，因为这些家谱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他后来分派工作的时候，在圣殿里分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祭司的家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第八章开始所谓的属灵的复兴，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到第七章为止所有的尼希米记的记载的口吻，尼希米都是用我第一人称，所以第七章开头是第二节，我指派了我的弟兄哈拿尼和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我这是第一人称。从第八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个人称不再是我了，尼希米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记载说尼希米做了什么，从来没有说我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口吻不太一样了。而且你会发现从第八章开始有另外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以斯拉。这一位以斯拉从第八章开始成为整个中心的人物。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人在以斯拉记用他的名字所写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以斯拉的生平的一些事情。那么对于这个人的人物的介绍，我想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七章第十节，他提到以斯拉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以斯拉这个人他一生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遵守。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就非常明显的有三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他考究，也就是他研究研读神的话语，第二个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三个他也教导以色列人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三个动词，他研究，他遵行，然后他教导。这个代表一件事情，整个属灵的复兴的中心的人物除了尼希米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这个时候出现了，就是以斯拉。以斯拉他所以影响整个的犹太人是因为什么？他不但对于圣经很熟，因为他研究过，而且他立志要遵行，因为他研究过他也遵行了，他才有力量去教导别人也同样的去遵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在教会的里面教导神话语的人，不是读过神学院研究过很多圣经的人，这种人不多，但是也有的。问题是你研究过圣经，但是你遵行了圣经吗？你研究过什么都懂，什么语文也都通，但是你个人的生活上是不是遵行了？如果你研究过而没有遵行的话，你的教导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生活的见证，而且真正研究过圣经的，这样的人他的教训才会有力量。以斯拉就是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同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开头就提到什么呢？七月，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仅文士以斯拉 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为什么七月第二节提到说七月初一日？为什么以色列人七月初一日会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有这样的聚会呢？因为犹太人的年历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过两个年，一个年是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逾越节跟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受难节通常的时候是同一天啊，因为逾越节过两天就是我们所谓的复活节了。那逾越节呢，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两天，那就到逾越节，一定是礼拜五，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受难节同一天。那么这是他们的正月，他们的七月呢相当于阳历的九月到十月，其实我们刚刚过了犹太人的节期。七月一号他们叫做吹角节，在你的英这个美国的这边年历你都会看到有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叫做 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就是吹角节。什么叫吹角节呢？其实他们的吹角就等于我们的吹喇叭。吹角节的意思是这一天他们会吹号角说过年了，懂吧？吹角的意思是宣告过年喽，所以一清早就开始吹喇叭了，他们就吹号角，吹角宣告开始过节。那这个是叫做圣年 Holy Year， 一月是普通的年，这是圣节圣年。所以这一天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你就注意到，这一天全以色列的人要聚集有一个培灵会，这是惯例是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第八章第二节你会看到七月一号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了耶路撒冷，到了水门前的宽阔处，站在那里请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自动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节期。当然虽然是个节期，过去可能遗忘了很久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是个属灵的复兴，就是因为他们再一次照着圣经的吩咐，他们重新恢复这样一个节期。然后还有一个日子在整个七月当中是最重要的日子，叫做赎罪日。赎罪日呢在希伯来文就叫做 Yom Kippur。 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刚过了 Yom Kippur， 这是一个赎罪日。所以在很多的中小学，看你住的学区，有时候放假了，因为那是犹太人一生当中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 Yom Kippur， 赎罪日。那么赎罪日他们也是有聚集有大会。赎罪日之后七月十五号开始就叫做祝棚节，等下我们会看到怎么样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从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号一直到二十二号，一共有八天的这个节期。那么我们现在还在犹太人的祝棚节的节期之内，所以呢很巧合的是我们教会每一年庆祝这个建堂几周年纪念都在十月，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庆祝我们的祝棚节，我们住到这个棚里面来了。当然犹太人的祝棚节完全相反的意思，他们不是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犹太人祝棚节呢要住到外面去。他们住棚子其实那个棚不是帐篷，严格说起来是搭一个茅草屋，所以他们祝棚节要砍树枝然后搭一个茅草屋，不管那天刮风下雨要住在外面，不是住在你家里。也许你住一个漂亮的房子，祝棚节的时候要到外面去住在那个帐幕的里面，其实是草编成的一个房子，纪念当年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流浪的日子。但这是一个欢乐的日期，祝棚节。那么第八章第九章所记载的整个属灵复兴的时间的背景就是在犹太历的七月，从七月一号一直到后来你看到七月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是已经过了祝棚节了，之后他们还有延续的一些培灵会，这是让大家有这样一个了解。最后一点这个背景的说明是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复兴，因为尼希米很深切地了解到一件事情，物质的城墙的建造是一个层面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复兴。如果你物质的城墙盖好了，没有真正心灵的复兴的话，效果不会持久的，城墙盖好了终有一天还是会残破的。因此尼希米在圣城修建完成之后立刻就推动下一件事情，那就是心灵的复兴。而他也知道在这方面的工作他个人不如以斯拉， 因为以斯拉对圣经的了解，在圣经的教导方面的才干恩赐远超过他，所以他请了以斯拉出来，请以斯拉来带领整个的属灵的复兴。今天我们的教堂盖在这里，我算一算将近四年了。我们物质的教堂盖好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已经复苏了？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是，我看到有许多的教会物质的教堂盖好的时候，往往是教会崩溃的时候。当我在十多年前，应该算快二十年前，我在台湾的乡下竹南的地方做事，我刚去上班没多久啊，有一天礼拜六我去当地的地方找一找一些教会，想说礼拜天到哪里去聚会，随手一走，走到一个大街上，有一个还蛮漂亮的一个台湾长老会，我就进去看看这个房子，蛮漂亮的，也见到几个人寒暄了一下。礼拜天我就到这个教会做礼拜，就发现这个教堂大概可以坐150个人，可能做礼拜呢只有3排的人，不到30个人。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教堂人这么少，而且那个教堂是刚刚盖好大概1-2年而已。我就问当地的弟兄姊妹，就说你们人这么少，为什么盖这么大？教会有一个执事告诉我，当我们盖教堂的时候人不是这么少，我们盖的时候有70-80个人，所以我们想盖大一点，盖个150个人。可是就在建教堂的过程中，很多的吵架纠纷，盖多大啦，什么颜色啦，人椅子是什么样子的，都会吵，吵一次就少一些人，吵一次少一些人，所以房子盖好了人就最少，剩20几个人。我看过不止一个教会建堂的结果是灾难，所以不要以为建堂一定是荣耀神的事情，不是说建堂不荣耀神，建堂的过程往往带来的伤害大过于正面的结果。或者你可能物质的教堂盖好了，心灵没有被重建的话，并没有真正的复兴，尼希米知道，所以他马上要做一件事情，心灵的复兴。可是他也知道复兴不容易的。你整个会看到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属灵的复兴是怎么开始的，这个过程是如何。事实上你会看见真正属灵的复兴总是从理性上或者悟性上对神的话语的领悟开始的，然后往往接着就带来一些心灵上的、情感上的、情绪上的那种反应，最终它总是会落实在什么呢？意志上的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属灵的复兴才能够长远的持续下去。尼希米这时代它所带来的属灵的复兴至少持续了400年之久。你知道以色列人过去为什么国家灭亡，为什么被俘虏？因为他们拜偶像。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耶稣责备过当时的犹太人许多这样的罪那样的罪，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犹太人拜偶像，拜偶像的事情过去了，从此犹太人再也不拜偶像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尼希米的时候开始的。你会看到当时的犹太人过去还有许多的问题，对律法很轻忽，他们几乎很久从来不守安息年安息日，他们对于什么节期的方面也很多地方都不遵守了。可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节期他们严格的遵守，当然有时候严格的过分，把安息日这个重要性夸张到一个地步，扭曲了他的正义。但是这个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尼希米他在纪元前445年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圣城，带来了这个复兴，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复兴的果效还在那里，人心已经预备了，预备400年之后耶稣基督的降生，你不能不说这个复兴的果效相当相当的厉害。更重要的，圣经尤其旧约圣经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人人好像都知道圣经，而且似乎已经有一个今天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已经完成在那里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编辑旧约圣经的主要的人物就是文士以斯拉，所以在今天的犹太人心目当中，如果你要问犹太人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要列一个排行榜的话，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摩西。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可能要让很多人大为吃惊，不是大卫， 不是所罗门，不是亚伯拉罕，是谁呢？以斯拉。犹太人到今天认为，对于犹太的整个的宗教各方面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第一是摩西，第二就是以斯拉。摩西颁布了律法，以斯拉保存的律法，传递了律法。对他们来讲，以斯拉对以色列人的贡献仅次于摩西。你会发现他们带来的属灵的复兴是长久的。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他们整个的过程。第一个，我刚刚说的所有的属灵的复兴，从圣经上来看，还有从教会历史来看，都是从理性的悟性上的更新，悟性上的领悟，对神的话语的领悟开始的。不单在我们所看的尼西米记是如此，而且你会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马丁路德宗教的改革是从他对于圣经的领悟开始的，领悟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同时大力的去推广圣经的翻译，让人人可以读圣经，人人去看圣经，从这样开始的。卫斯理，英国的卫斯理的复兴的运动，他们也是一样，好好的教导神的话语，然后传递神的话语。那么卫斯理兄弟他们开始的这个属灵的复兴，甚至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有所谓的主日学。其实主日学最早开始推动是从英国，而且就是从卫斯理兄弟开始的。为什么叫主日学呢？卫斯理兄弟当时他们的教会里面大部分是文盲，是中下阶层的人，他传福音的对象。可是当他教导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不认识字，所以怎么样让神的话扎根在他们心里呢？让他们去读圣经呢？要教他们认识字。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卫斯理兄弟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寻道会的运动，在礼拜天下午教这些不认识字的农人、工人、煤矿工人读英文。怎么教呢？用圣经课本呢？就是圣经。所以他们卫理公会的人的英文最初的时候都是我们叫做 King James 英文。因为什么呢？他们的英文圣经版本就是 King James 那个版本的，所以每个人读的英文都是 Thee Thou 这种古典的英文。哦，还不错。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 Sunday School 主日学。主日学教什么呢？教英文，课本就是圣经。那当然到今天有公立的学校了，不需要有人去教英文了。但教英文的原因不是为了教英文，是教他们读圣经。所以从神的话语开始，在纽英格兰这边，美国开始了这个18世纪下旬的时候，有所谓的大复兴哈。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这个人也是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谓的奋兴家常常是怎么呢？讲到很有能力，多才多姿，又有口才，又会蹦又会跳的人。而且呢，说不好听，有些人很有煽动力的，哦，讲话的时候让人家要哭就哭，要笑就笑的。Jonathan Edward， 人家说这个人如果今天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的话，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人讲道是这样的，他写了一篇讲稿，他每次讲道的时候，因为他有点近视眼，那时候又没有眼镜，他每次都拿着一个讲稿，对着讲稿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从来没有表情，从来没有动作，他只是这样念他的讲稿。可他一面念，所有的听众有的流泪，有的哭，有的各种的反应都有。但是他从来没有煽动任何人的情绪，他只是衷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复兴就开始了。他很年轻就死了，可他的影响极大。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恩赐，主要是他定睛在神的话语上。以斯拉他怎么开始带领这个复兴的运动呢？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读了第八章开始，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尼西米记第八章。当时的以色列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他们主动的邀请以斯拉把律法书带来。然后七月初一日，第二节，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那个情景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何等庄严何等神圣的一个场合。以斯拉带着律法书，当时的律法书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本书，他们是用两个卷轴卷起来的，所以他们展开来的时候就把它卷开来，展开他来读。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为什么有属灵的复兴呢？第一个你看见的是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主动的邀请以斯拉来，而且把律法书带来，他们要求以斯拉来教导神的话语。而且呢，他们怎么渴慕呢？你会发现整个的聚会第三节说的是从清早到晌午至少有4个小时，8点到12点。我们今天很少有聚会是这么久的，除了在中国大陆你大概有聚会2小时3小时的，我们这边都要算得很准，大概42分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坐立不安了，我们时间放得很准。所以我们神学院的教授说，今天在美国的教会牧师最容易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不守时间。不守时间不是晚上台，而是不守时间下台。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的，到那时候你该下台的时候就要下台了，别讲。咱们最不容易饶恕的牧师的罪就是他讲太久。所以他说一般的美国的教会传讲道的时间是通常是25分钟，有的教会只要求不准超过15分钟的。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这就是今天的教会跟过去的教会的不同，这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跟不复兴的教会的差别。他们从早到晚，而且上次有一次在另外一个聚会我也提过的，他们是站着听到的。你看第7节，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不是坐着听了。今天我们坐着听有很好的舒服，我们还要求有空气调节啊，冷气暖气，然后坐着听，然后很舒服的。在今天的俄国的东正教，他们的教堂里面没有椅子的，因为俄国东正教他们聚会的时候全部站着的，他们的确是严格遵守，好像圣经里面有一些模式，他们是站着聚会的。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聚集在这里，他们聚会了4个小时。不单如此，如果你看到13节的话，你会发现后面这个祝棚节过去以后，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所以13节这个祝棚节的节期过去了，隔了一天，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照圣经上规定的祝棚节要有培灵会，要有什么聚会都过去了，他们要额外的来听神的话语，他们渴慕神的话语。那14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摩西借的摩西耶和华借的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守祝棚节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他们来这边聚会，他们来这边听神的话语。第9章你会看见第3节，他们那时候聚会的时候呢，那一天的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什么叫1/4呢？犹太人的24小时是这样分的，他们笼统的分法是白天12小时，晚上12小时，所以一天的有用的时间是白天12小时，12小时的1/4就是3个小时。他们3个小时什么呢？读神的话语，念耶和华的律法书，又1/4的时间怎么呢？认罪敬拜，一天聚会6个小时。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不觉得这时间多长。他们不但渴慕神的话语，进一步你看到他们敬畏神的话语。当以斯拉把圣经一展开的时候，所有民众都站起来了。为什么？他们敬畏神的话语。他们觉得当以斯拉在读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不能坐着听的，他们必须站起来。当时他们聚会的过程中，可能前面的时候有时候是坐在那里的，或者跪在那里的。神的话语一展开，他们就站起来。当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众民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是那样的敬畏神的话，神不能不祝福，复兴不能够不开始。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呢？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好好思想的问题。 然后呢，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不但渴慕神的话，敬畏神的话，也透过以斯拉和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的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件事情，这些利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使百姓来明白律法。第八章第七节提到很多的利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群众很多，可能是分成很多的小组的，这十几个利未人分别到每个小组里面去好好的教导。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什么叫做讲明意思呢？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不过大部分把这个讲明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有很多种，大部分的翻译成为什么呢？就把它写作翻译，这些利未人翻译神的话语，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为什么叫翻译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讲的话是亚兰文，不是希伯来文，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出自于同样一个根源，但是毕竟还是不同，所以呢需要翻译。那么以斯拉读的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百姓听得懂的是亚兰文，很相近，可是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广东的弟兄姊妹，听我讲国语，有些人说我讲国语讲得太快了，所以听懂七成八成，有的五成，那么有些当然就是半听半猜。当以斯拉念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听得懂吗？听懂一部分，不能完全懂，虽然很接近，还是不太完全懂。所以文士以斯拉念完了以后，利未人就翻译。这个翻译的意思当然也有解明的意思，也有阐释的意思，就把它解释了。所以总而言之，教导神的话语不只是把神的话语念出去，有时候需要加以说明，加以解释。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就明白了，这个明白就产生极大的震撼力，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懂了，他们明白了，他们心灵就复苏过来，他们心灵就被开启了，他们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的心被光照了，复兴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开始整个的复兴。我们必须想想，我们自己个人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渴慕的心，是不是有敬畏的心，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了，圣经也读过不少了，你渴慕吗？你敬畏吗？你明白吗？我想我来这个教会之前，还有来这个教会以后，常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一件事情反映出我们教会或者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属灵方面的病，就是我们聚会很会迟到的。的确，每一次我们开始唱第一首诗歌开始，会众大概是只有我们现在的一半，有一半的人是唱完所有的诗歌以后我上台你才来的，因为大概很想说今天最重要的高潮就是听庄牧师讲道。我想不是吧，如果你敬畏神的话语，我盼望你能够早一点来，从第一首诗歌开始，我想整个的过程帮助我们进入敬拜。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把崇拜当成一个义务，当成一个责任而已，这是代表出你对于神的话语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如果你真的渴慕神的话语，你真的敬畏神的话语，我想你愿意提早十分钟来的。从诗情开始谈序乐开始，你的心就已经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他们当时渴慕神的话，敬畏神的话，所以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同样的信息讲出去，谁能够得帮助，谁能够得复兴呢？是那些敬畏的人，渴慕的人。如果你不渴慕，如果你不敬畏，同样一篇信息对你的影响可能是没有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美国最有名的一个讲道的一个人叫 Chuck Swindoll， 他有一次做见证，他在一个地方讲道，是一个关于家庭生活方面的。有一对夫妇后来跟他讲，我们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离婚了，因着你的信息我们得到复兴，我们愿意回去重建我们的家庭。 Chuck Swindoll 牧师非常的感动，过不多久有另外一个姊妹来找他，他说我先生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聚会到第二天我先生受不了你的信息，他回家了， 他已经通知我，他准备离婚了。Chuck Swindoll 说，你看我讲同样的信息，一对夫妻是言归于好，一对夫妻因为我讲道离婚了。是因为他讲道使他离婚了吗？是因为那个人，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影响到这个话语对你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怎么样得复兴，要先从渴慕神的话语、敬畏神的话语开始。有了渴慕，有了敬畏，你才有明白，有了明白，然后你才会有在其他方面的，在情感上的那种影响，然后在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这些百姓听了神的话语，明白所念的以后，发生什么反应呢？第八章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是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明白神的话有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是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情感上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当然牵涉到到底以斯拉读的是什么圣经，实际上没有记载。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以斯拉所念的大概一定是摩西所写的所谓前面的几本摩西五经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摩西五经的里面有很多很多提到一些吩咐、一些警戒，那么这些吩咐和警戒里面有很多是可以反映在当时犹太人的光景里面。举个例子来说，生命记第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的里面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十一节到二十节，它里面就提到什么呢？摩西向这些犹太人的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提出警告。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从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了，这话离你不远，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的日子，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何等严重的一句话！当以斯拉读这些话的时候，百姓想到他们过去国家怎么灭亡的，他们所遭遇的困苦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这就是我们没有遵从神的话语。摩西所警告的，叫他们不要偏离，他们偏离了。神说得很清楚，你偏离我的话，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说，百姓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是当然神也有安慰，如果你回转的时候，虽然在天涯海角，我要把你们召集回来。百姓听见了，心里受责备，他们悲哀，他们哭泣，他们想到，是的，我们犯罪，我们离弃神，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说，今天是一个圣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不要悲哀，不要哭泣，因为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教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而今天我们回来了，今天我们把圣城耶路撒冷城盖好了。所以神的应许说，当你回转的时候，我再一次赐福于你。所以他叫他们不要哭泣，不要悲哀。所以通常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提醒我们的罪，提醒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悲哀哭泣的反应。今天在教会，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所欠缺的也往往就是这个。我们一直求神给我们欢乐，但不要忘记，真正的喜乐往往它的第一步是一个悲哀，一个哭泣。 因为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你不能不悲哀，你不能不哭泣。事实上，真正的认罪才会有真正的赦罪的平安。你不能要求平安而不想认罪，你不能够说祈求喜乐，但是不看见神的尊严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悲哀哭泣。彼得当有一次看见神耶稣所行的神迹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说：哀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你不能不悲哀，你不能不哭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二节这样说：你们若依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们的悲哀，我们的哭泣，常常代表我们对神的心，也因此从这个会产生对神的那种新的那种热心，对神新的那种想念，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得到喜乐。我们不能够只求一个泛泛的肤浅的喜乐，真正的喜乐往往是在悲哀哭泣之后才有大大的喜乐。当然，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真正的认罪不是那种自怜。自怜是什么呢？是的，我承认我不好，我承认我不对，我一无是处，然后呢，人家也看我不起，人家看你不起，这叫做自怜，这不叫认罪。真正的认罪是在神的面前体认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但是也没有忘记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因此，这样一种认罪会带来喜乐。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虽然背景不完全一样，他提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常常是流泪的，这个流泪的原因很多，工作上的困难，受到了冤屈，受到了误解，这都是会流泪的。但是也包括在神的面前常常看见自己的软弱，但是流泪撒种的人必欢呼收割。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也同时看见神的信实，这个往往会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力量。而且这些百姓他们遵循神的话，因为以斯拉尼西米吩咐他们说，你有什么东西跟别人分享，所以让那些不能够准备丰盛的宴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去分享。当他们去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有喜乐，所以他们大大的快乐。你看到了十七节也是一样，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关注这个祝棚节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说众人就大大的喜乐，一再的提到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快乐。这个情绪上的激动常常是复兴当中的一个表现，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它是个情绪上的反应，你要小心，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上是容易被人操纵、被人煽动的，所以我们要刻意的避免制造这种情绪上的反应，我们要避免这种被人引导带出来的这种情绪上的反应，也不要把所有情绪上的各种的反应当成一定是复兴，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邪灵也会做，邪灵也会做得更好。所以真正的复兴有的时候会有情绪上的反应，但必须是从心灵当中自发出来的。最后你会发现，不单有情绪上的激动，百姓也做了一些意志上的决定。事实上，从第八章的后半段一直到整个第十章结束，所记载的就是在意志上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做了什么事情。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所说的就是他们守祝棚节，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他们遵守了祝棚节。可是你也会注意到第十七节，他们开始过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从乳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的人没有这样行。祝棚节是摩西吩咐的，他们过约旦河就要开始过祝棚节，可是他这边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到今天多少年了，到他们尼西米的时代有一千年了。一千年的时间当中，以色列人没有切实的遵行祝棚节。当然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过祝棚节，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能有形式上过了祝棚节，不过不是像这一次从心里面去遵行，而且体会到这个祝棚节的意义。他们之所以喜乐，是他们从心里面去守这个节。但是你会发现，多么长久的时间，以色列人忽略了神的吩咐和教导，他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从小小的祝棚节开始。可是也不仅仅是这个而已，他们还有很多。第九章后面在写什么呢？第九章有一个很长的祷告，祷告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祷告完以后，他们为了在神的面前决心，他们要悔改。所以第九章的最后一节38节，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祭司都签了名。第十章开始就列了一些签名的名单，他们为了表示他们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他们签名立约，跟神立约，他们遵行神的律法。那么第十章最后也有提到28节，前面有提到很多名字，后面没有写名字的这些人呢，他说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林和一切离弃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并他们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也都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他们确实的遵行。所有的复兴如果只停留到情绪上的高潮，然后回家就忘了，我想这个复兴没有任何的果效，也不能够持久的。真正的持久的是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从今以后我要改变。所以真正的复兴常常会带来一种心灵的更新，交给你了，我盼望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产生这样一个影响，在你一生一世永不离开。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多少的亏欠、多少的失败、多少的软弱。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在你面前站立。借着你的话语，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你的教训，明白你的应许，明白你自己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站立起来，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复苏过来。主，引导我们个人，也引导整个的教会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复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教会，也让这个教会在整个 Boston 地区能够真正的产生影响力和冲击力。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